如果你能撑过接下来10年不死，你可能会多活50年。说这话的不是科幻作家，是德尔亚教授，美国 Jackson Lab 的医学中心的免疫学教授，也是少数几位能和 OpenAI 深度合作的科学家。那他为什么这么判断？咱们的大脑呢，实际上是线性的，默认未来10年的科学进步约等于过去10年。他说这大错特错，因为 AI未来10年的进步量可能超过过去整整一个世纪，这不是空话。他的实验室以往要几个月的数据分析的工作量，现在 AI 几分钟就出报告。那么关键还在于下一步，叫做衰老逃逸速度。当医学快到一定程度，你每多活1年，医学为你争回来的寿命就超过1年。那一刻啊，你的死亡线开始往后退，而且退得比你变老更快。他判断8到10年内就会摸到这条线。那么凭什么呢？两件重要的事正在发生。第一，疾病的打法变了。咱们先说那个大家都知道的减肥神器，它真正的意义不在于瘦。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面有一项17000多人跟踪3年的研究，心血管死亡啊，你的心梗啊，中风的复合的风险降了20%，这是硬重点，而不是体重秤上的数字。德尔亚呢，由此外推，注意这他的判断也不是研究结论，对肥胖和有慢性病的人，这一类药可以直接增加5到10年的寿命。那么他还有配套，这类药呢，减掉的体重20-30%是肌肉，而对老年人来说，肌肉就是命。所以呢，现在有一批保肌肉的这个药正在同步开发中，二期数据已经把肌肉的流失占比从20%降到了10%以下。同样呢，咱们再说癌症打法同样在变，从化疗那种打全身赌癌细胞先死，变成了免疫疗法个性化的 mRNA 疫苗，把你的肿瘤特有那种突变变成疫苗，相当于只发你一个人的这种通缉令。澳大利亚呢，已经有人用 AI 给患癌的狗设计出疫苗，肿瘤真的是缩小了。德亚他判断癌症10年内有可能接近于完全可治。那么第二呢，衰老可逆。实验室就早就证明过，96年的克隆羊多利就说明一个成年细胞里面装载着完整的重启的信息。2006年的山中因子也说明细胞的年龄可以被擦掉。现在的方向呢，是部分的重编辑，不擦到干细胞那么彻底，只往回拨一点。那么临床试验已经在路上了。那么关于时间表，所以它的时间表呢是8到10年。逃逸衰老，那么15年到20年衰老可以真正可逆。但我说句公道话，这是基于现在趋势的判断，而不是既成事实。从实验室能做的到人能够安全用，中间隔着监管和长期的安全性，这段路呢，他自己说也得走10年。而我觉得这场访谈啊，最重的要的是他最后那句，10年前如果我劝你好好的睡觉，好好锻炼，你可能会理直气壮的反驳说，不就是多活2-3年吗？还是老年状态下的2-3年？这个反驳在当年是成立的，现在不成立，因为你多活的这一年可能刚好把你送过那道门槛。因为规则变了，健康管理以前是延长晚年，现在是买入场券。所以如果你还年轻，你的任务不是逆转，是别欠账。修复损伤永远比防止损伤难得多。另外从今天开始呢，积攒你的数据，让 AI 知道你的正常是多少，有了基线，异常才有意义。那么从现在每一天都算数，身边如果有人觉得活那么久干嘛，把这条转给他，他可能只是还不知道规则已经变了。